我们一生的日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9年6月1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All the days of ou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612。那谢谢你们。那神祝福你。谢谢。大家请坐。那我真的很感谢这次那在这个大会委员会的热烈的欢迎。那萨德文弟兄今早问我明年能不能觉得在芝加哥的教会那举办下一次的大会，那我告诉他若主愿意我会很高兴这么做的。那么就是那让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从今天到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就是我们总应当说若是主的旨意，但是这个对我来说那是个真正的祝福。那正如那我之前告诉你们的，最近我在祷告的山洞里边遇见了圣灵，那我相信他在想来调试这个电话，那他们在做些调换，那我猜的是他们在做调换。那我知道当我以前那在公共服务公司工作，那一种三相电线学他们会称之为换位，我们通过把电线那从一个相位那即右手的相位移到另一个的相位，那即左手相位来进行换位，那我认为那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的声音的换位。那他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那 Billy 刚刚跑出来告诉我，我说爸爸他们正在收奉献，那感谢他们，那我全心的感谢你们。那我告诉过约瑟不要这么做，那他们还是做了，那个确实可以立刻用得上的，因为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个。那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我最近那借了5000美元，那在我还清之前我还需要再借5000美元，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但我还是没有开始收奉献，但也许那若主供应，那很快那就能用自己的财力来承担了。那我是布兰堂的一个代理，那你们可能会纳闷，那如果不拿钱我是怎么生活的。我从教会里边来支取一份的薪水，那按计划呢每周给我100美元，那扣除之后那我每周大概能够拿到73美元，我就是靠此来生活的。那所以那其余的钱那会被收入布兰堂基金，那只能用来支出，那不是给布兰堂的，而是给外面的聚会的。那这就是我想要他的方式。那我之前从未领过薪水，那直到最近，那有时候甚至那用不了那么多。但现在，那我从布兰堂领取薪水，那就是那他们认为，那是因为我没有被我的基金拿到号码而陷入了一些的麻烦。那作为一间教会，我认为并不需要那个，但他们说我需要。那这就是麻烦来的地方。那现在那我已经发出申请拿到了一个号码，那一切都会没事的。那我每周大约领取73美元的薪水，那这是扣了税等等之后的剩余的金额。那这是一周，那其余的全部都只是用于福音的施工，那我不碰这个钱，从来没有碰过。那教会只给我一张支票，那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们有一个大的家庭，你知道，那有病人打来电话，那有需要处理的事情，那一每周73美元的收入，那你是不会过奢侈的生活的。但在聚会中，那我几乎那倾向于，那在我的一次聚会里边，我注意到，那如果我只为病人祷告，那会好很多。 那许多的便民，那昨晚他临到了我，那大多数的时候我把它用在私人的会面中，我发现那个要好得多，因为我可以独自跟那个人在一起。那我的助手梅希尔先生，那就是接听电话的人，那当有人想过来时，那如果他们无法明白神的道，那找不到出路的话，我们就在他们面前向主祈求。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事，我们就会一直跟这个人待在一起，直到问题完全解决了。那瞧，那我们会一直待在那儿，那我们从不放弃，我们会做个列表放在一边，不断回到这件事上一次又一次，直到主为他们解决了那个问题。那我认为，那或许以后那我错的那聚会都要像那样，那祷告服事和聚会，那只会带人们经过为他们祷告。那如果其中有一些比较难的案例，那人们无法明白，我错过了一致，那就把他们安排在私人会面上，那让我单独的来见到他们，那这样会比中途停下来，那一晚只有五六个人那经过好一些。那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了解我，那知道这个事工，那当你去到海外时，在那里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可以继续照这些的方式来进行。那我打算若主愿意，我相信我有这个确据，我施工的最好的部分就在前面，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我不再是个小伙子了，你知道，那我最近刚过了生日，那4月6号，那我想现在见着我已经过了25岁了，对吗？我生于1909年，所以任何人都知道我刚刚过了25岁。所以那我不是个小伙子了，但你知道，那我认为你得等年纪大了才开始意识到一切的意义，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我要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良好的合作，那还有你们的爱和恩赐，那这爱心奉献将直接交给理事们，那被放到基金会里，每一分钱都会用在神的国上，那用在海外宣教还有其他我所知道的正确的施工上，那这必须得是正确的。那我希望它能够是这样的，那我不想按其他的方式使用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方式。那明天明早是在埃及沃特海滩举办的全福音商人早餐会，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哆嗦了，那听起来像是需要很多的钱，那你知道那进一次就很贵。那所以若主愿意，我们明早会去那儿。那我祈求主像今天早上在传道早餐会上一样的来祝福我们。那然后明天晚上奥斯本弟兄的电影那要在这座城市上映，那他们已经宣布了。那我会离开这里边去几英里远的地方，去哈蒙德的一间小教堂去讲道，那不是一次机会，只是简单的那讲30分钟的道，然后就回来，那也许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星期天下午我打算自己去看这部电影，那因此如果你明天在附近去看奥斯本弟兄的电影吧，那晚上那看会总是会更好，因为房间更暗，那画面的效果更好。那接下来星期天的晚上，菲拉铁菲教会要为约瑟弟兄举办一场告别会，那他要去海外了。那告别会那是在同一个地方，我相信是在学校那 Lakeville 高中礼堂，那从这里的帕克大街往下去一点，欧文公园夹国家大道。好的，那是星期天晚上7点半。那若主愿意，那我回来传讲并为病人祷告。那在那我准备去澳大利亚还有其他地方之前，那我要那安排几天的休息，那我知道那里有一场的战斗等着我。那他们对奥罗罗伯斯做了什么，又是怎样对待格佩里的，我知道现在轮到我了，但我想在面对审判的那天那尽我的一份传福音的责任。那瞧，我的弟兄们做了他们的那部分，我也有责任去做我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拒绝了，那么神是公义的神，他总是在审判前显出怜悯。我确定我可以那请这个团体来为我祷告， 那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那在我们打开他的道之前，或者说做读他，当他对我们打开这个之前，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恩慈的主啊，我们现在放胆谦卑的进入你的同在中，意识到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格，也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让我们这样放胆来的，但是因为我们被要求要放胆的来到恩典的宝座前，我们得了吩咐说要奉主耶稣的名而来，我们祈求你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这有福的确据，只要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神就必垂听。若我们生命里那有什么责备，那么主啊，首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位让我们来的，他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当你们祷告站着祷告时要饶恕，主要如果在这世上我有任何的仇敌，我祈求你赦免我们两个，知道我们是要努力进入天国的人，我祈求你今晚透过你的道对我们说话，并使得对我们的心和头脑成为活着的道。主啊，我们会为这次大会祷告，这是一个结束，我们为他对我们的一切的意义而感谢你。种子已经撒在了我们心中，神的园子生长生长再生长，祝福这些为这次聚会聚集的优秀的弟兄们，那还有这些的妇人们，就是他们的妻子姐妹们等等，还有他们的孩子，愿我们所有人都更加的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在来年更适合的来服侍你。主啊，当我的弟兄们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时，求你应允他们的祈求，哦，主啊，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所罗门曾说，你的百姓遭难时，若转向着圣所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主啊，我祈求，当他们仰慕望天祷告时，你必垂听，并回应他们的祷告。愿这年他们的事工增长，他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人数加增，能力加增，并蒙神的悦纳。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中间生病的，拯救那些需要被拯救的，用圣灵充满那些饥渴慕义的。愿你借着必修真的嘴唇来说话，让有耳的可听，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方言，另外一个人在翻方言。即便如此，主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因为你已经宣告了主的道，即只要这些百姓能相信，他们必看见神的荣耀。主此说，就在这个夜晚，我的荣耀将显现，只要你愿意抬起眼睛，只要你在信心中仰望我，我将向你显明我的荣耀。阿们。感谢主，阿们。那你是否注意到最近那在我举办的聚会中，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进入到古巴和那些的岛屿，每次翻方言临到时，那总是这么说的，只要你愿意相信我的道， 行，相信那就是耶稣所问的，我在回来的时候能找到信心吗？那他没有说我能找到教会吗？能找到宗教吗？是我能找到信心吗？那即便是那他没有要求真诚，而是要求信心。那愿主就是这位通过翻方言单词而说话的，愿他让他的灵在这间会堂中来运行，并赐给每个人信心。现在我要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3节来开始读一段的经文。那今晚我的题目是我们一生的日子，就是他对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他应允我们，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喜欢这点，终身我们一生的日子。那当我们接受基督时，那并不只是几个小时，那不只在复兴的时候，而是它要延伸到我们一生的日子。那我认为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在那聚会之前都应该先坐下来思考，若神呼召我，我准备好了吗？若是今晚对着心说话，那我该站起来吗？我是否准备好向他降服我的一生呢？那是他唯一能接受你的途径，就是在你献上全部生命的时候。那人倾向于有他自己的道路，那人那想要做事情，但是他想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去做。那到堕落之后的几个小时就显明了这点。那在伊甸园里，他就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因为人只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他就会一直感到满足。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跟别人一起开车上路时，那他们会犯各种的错误，那里简直要一脚踩到你那边的地上，想把车停下来。那里的脑子里面会说，他为什么不那样做呢？或者他为什么在这边转弯呢？要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那瞧，这就是人的本性，他想要自己的方式。那神造人并没有让人渴望他自己的方式，神造人是要依靠他，去放弃他自己的方式，钉死他自己的方式。他把我们比作绵羊，那绵羊是一种靠自己找不到路的动物，他必须被带领。一只小羊羔要是离开了羊群，他就迷路了，那他简直是完全的迷失了，他只能站在那儿咩咩叫。那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成为一只羊羔，若他的本性被改变了，他就会完全依靠神和神的带领。但是那地上的人，当亚当意识到他从神原本安排的完全依靠他的状态中堕落了时，那他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第二个本性，他堕落的本性。那他想要得到一条被救赎的道路，在他想要着自己的方式，还有着自己的想法来。那我相信教会能明白这点， 我们无权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事情。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时，我们要将所有的想法都完全的降服于神，来跟从他的引领。只要我们试图跟从自己的感觉来行事，那么我们就是在使用人性堕落的状态。因为神是在堕落之前来引领亚当的，在堕落之后亚当就想引领神了。那神给亚当预备了一条路，但是不想要那条路，他想给自己搞出一个信仰。那我们看到的，那他想自己来做，他不愿意等候神，那不愿意说主啊，那你之前带领我，现在我堕落了，我迷失了，主啊帮助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回到你那里。那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所有这些问题了。那如果人能与神如此的亲近，那当你迷失了方向时，不要试图自己找回去，只要彻底向着降服，他就会领你回去。不要想要自己搞明白的，那是头脑的能力。那不久前我在一次聚会信息里边，那讲到说，在伊甸园，神和魔鬼在人的身上选择了他们想要的部分，魔鬼选择了他的头脑，神选择了他的心。魔鬼试图用知识来展示他能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那他只想用眼睛看到能看见的，而神进到人的心里边，使他相信他无法看见的东西。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只要相信，因为神这么说了，他并不需要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身体的感官不必宣告那些，他只在他的魂里边相信神住在那儿。但魔鬼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变得聪明，为自己搞出一种宗教，一个逃脱的方式。而神想领他走敬拜的道路，所以亚当很快就把一些无花果树叶缝在一起，并没有等候神。那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一直犯的错误。如果那个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现在还是错的，而且永远会是错的。神从一开始就要求完全的依靠和完全的降服，由他的灵来引导，那就永远会是这样的。神开辟了道路，要求亚当走这条路，但亚当不想走那条路，他想快快的走着自己的路。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点下面停留很长的时间，但注意，他给自己缝了一条无花果树叶做的围裙，那仍然是同一个领，但他们把叶子改成了信条。他现在仍在缝制一些的信条，但是那他的目标仍然是一样的，那仍然是人的头脑在思考，而不是神的计划和旨意。你永远无法通过信条而得救，你必须走神所预备的道路。神开辟的道路，那人想走自己的路。然而人是非常虔诚，那该隐是非常虔诚的，那他想到那他要回到神那里，那神愿意接纳他回来，但是该隐想照自己的方式而来，神想让他照他的方式而来。那么发现那他们之间那是完全冲突的。那 如今的人试图自己来制定信条等等，他们凭的是他们的父该隐的能力，还有他们的父亚当，而不是像基督徒，那他们是由圣灵重生的，依靠圣灵，他们跟从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是那个赎罪祭，他借着圣灵来引导人。那当今天的人试图说他们不必领受圣灵时，你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那尽管他想要有宗教信仰，再想要自己的方式来行，那他如此的像该隐，那该隐想要虔诚，所以他就去创造了自己的宗教。那当他这么做时，他把这个拿到神的面前，那大概就是像这样的，那这是我最好的了，那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那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那这正是今天人们所做的啊！我帮忙建起了这个教会，我把孩子送到教会，我每年都为教会捐款，那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哦，你看到了吗？他想出自己的方式，这正是该隐做的。神仍然爱他，仍然去找他。神对该隐说了什么？那只要你像你的兄弟亚伯那样敬拜，你就可以行得好了。亚伯是照着神的道路来的，但是该隐想要着自己的道路。神说，该隐，我并没有什么反对你的，你只要来照着亚伯所行的去行，那你就没问题了。但他恨亚伯，他认为亚伯是个圣滚轮，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亚伯是个宗教狂热分子，那他现在仍然相信他正统的观念，他认为他自己的文化比圣灵的血更好，但是他错了，他绝对错了。我不管他的唱诗班唱得多好，或者他的传道人讲得多好，没有流出的血就没有罪得赦免。要回到神的计划中，回到圣经里，神有一条道路，但人不想照着行。那人说呢，瞧你看，那我跟你一样的好，那我去教会，我付上我的那部分，那他想要虔诚，那里并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虔诚，但你瞧，属地的人的本性是虔诚的，该隐是虔诚的，撒旦是虔诚的。虔诚并不是拯救你的东西，是耶稣基督的血拯救了你，那是神见你接受你敬拜的唯一的地方，其余的都是徒劳。那我们发现人可以变得非常的虔诚，于是就出去，如果他像该隐一样的虔诚，那该隐拿出田里的鲜花水果，给自己造了一个敬拜的地方，筑了一座坛。我们发现今天的人们也在这么做，他会出去，那他给自己那塑造一个敬虔的外貌，那就像经文所记的，他所做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那现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罪，并陷入了这些当中，那包括五旬节教会在内，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的信条，那或者是一套的规则，那或是他们要将要遵循的生活准则。那圣经警告了我们，那它里面依然有一些的东西，那即使他是个堕落的人，他仍然是神亲手造的受造之物。他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他要去敬拜，他说想要自己的道路，那就是在跟从自己的头脑，他的头脑是出于魔鬼的，他的心是属于神的。那注意他，那我们发现，那他就在这儿。那最近我们刚过了一个被称为那四旬斋期的节气， 那人们想在四旬斋期变得非常的虔诚，在长达46天的时间里，他会不吸烟或其他的事情。那我愿说的，这是一种自律，那个并没有问题。那在46天里，那他会舍弃自己的某些的东西，那他抱怨发牢骚，那希望这40天早点过去，那或者是46天，他希望的快点结束，因为他就受够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有其他需要他牺牲的这些的日子。那是四旬的斋期，那他做不到，那除非他的教会扮演一个伪君子，那否则他必须得守那个戒。那然后在复活节的星期之后，他就会像头野猪一样放纵自己了。没错，为什么？因为他的本性，他会买一整箱的香烟，他会渴望午夜时分到来，那立刻就跳起来抽根烟或者喝点什么。那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就像疯狂了一样。为什么？因为其实只是在假冒而已。那我可以跟他一起走这46天，那46天之后他就会离开我了。我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持续的献祭。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每一天，不是46天，而是每一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46天，而是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是持续的四旬斋期。哦，基督徒，那他们多么乐意去做这事儿！他不是怀着那怨恨去那么做，而是带着对神的爱，他何等的高兴才能那么做。服侍主耶稣是一种喜乐，献为祭物是一种的喜乐，敬拜主是一种喜乐，为神国的缘故被称为狂热分子是一种的喜乐，为公义而站立，远离错误是一种喜乐，赞美主是一种喜乐，远离世俗之事是一种喜乐。那个在他们的心中，那是一个完全的四旬斋期，那一直都在四旬斋期当中。神的灵进入你里面，会改变你的渴望。那今天我们听到那太多这样的话了，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生活在那美丽的美国，我们是自由的。那空气充满了这种的话语，成千上万的书也充斥着这样的言论，但你离自由相差108000里，你并不自由，不要被那东西欺骗了。美国是被欺骗的最厉害的国家之一，那进入了更多的捆绑，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都多。我受的捆绑比共产主义嫁给他们的还多。共产主义只能够伤害身体，他们只能让身体被捆绑，但魔鬼来了，他将你的魂捆绑了，人成为了奴隶。美国是一大堆的奴隶，你可能是骄傲的奴隶，你可能在街上走来走去，走过每家商店，然后你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切的时尚，从这家店到那家店，说他买点什么，你就成了他的奴隶，你成了服装的奴隶，你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那一阵你思考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赚钱，抓住把它放在这儿。如果你那么做，你就是奴隶。你可能是宗教的奴隶，你可能是一大堆信条的奴隶。那我告诉你，那信条不是别的，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框架，是魔鬼用来建立共产主义的脚手架，就是冷漠形式化的教会。因为男儿女人会去那样的教会，成为他们宗教的奴隶，成为魔鬼的奴隶。 你们去教会，把名字写在册子上，那你们往里边付钱，那或者去了那儿，而那里对错误的事情却只字不提。那我不想要说这个，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出来。那我并不是在说太严厉的话，我希望我没有，我想带着调和来这么说。但是姐妹们，那个走在那芝加哥的街道上，那看到他们脱掉衣服走在街上，那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差别，他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犯奸淫。也说在巴兰弟兄，我知道女人，一个女人若没有邪灵在她身上，就不可能穿这些的短裙，你明白这个？因为她的头脑里边可能不相信自己在犯奸淫，那撒旦把这种灵放在这里面，让他在男人面前展示自己，那在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以错的方式看待他的男人都将被定罪，同他一起犯了奸淫。而他的牧师却对此什么都不说。那他们说我很严厉，我并不是严厉，这不叫做严厉，这是真理。那知道为什么吗？那女人是瞎眼的，而那个男人也是一样。圣经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沟里，是头脑的知识。那男人们，那他们也是，那跑到外面去做些的事儿，商业上的欺诈，那然后还是教会里的执事，吸烟。那有133万美国人今年因吸烟而丧命，那今年记录在案的有133万人因吸烟而丧命。那医学界在最近一期的读者文摘中说，那如果一个人那在这些日子里面他们抽烟，那他们情况会如此的严重，以至于他活不到应该活的岁数了。那即使某种东西没有杀死了，他会在日子未到之前就死于癌症的。那这事就在他的眼前，然而他还在继续。我前几天跟一个牧师握手，他的手指都因为吸烟而变黄了。如果你玷污着身体，我被毁坏着身体，主如此说的。圣灵在这里借着经文的经文说，那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来侍奉他，那就是指清洁圣洁。但今天你要说圣洁这个词儿，人们就会嘲笑他。看到撒旦如何把这个包装起来了吗？但你成了一个奴隶。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奴隶，你是为主耶稣而被囚的。那你是两个人，灵和肉体。若你迎合肉体，你就是魔鬼的奴隶，那会将里面的魂钉十字架，因为经上说那犯罪的魂他必死亡。那你必须要钉死肉体，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他的仆人。所以无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奴仆。那你逃不掉的，所以你是个奴隶，你被盖了印。那圣经说在末日那会有两种的印，那地上的每个人都要被印上其中的一个，你无法摆脱这个。一个是兽的印，一个是神的印。神的印就是圣灵，神为他的教会预备了一条路。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拒绝圣灵就是接受兽的印记。所有没有神印记的人都有魔鬼的印记，所以你被盖了印，你要么被盖上印记成为神爱的奴隶，你要么就被盖上印记成为出于魔鬼的这些属世之事的奴隶。 这很严厉，但我们是奴隶，我们想在一生的日子里边来侍奉神。一个囚徒就是一个仆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你必须成为钉死自己的奴隶。哦，神啊，让这个深深的进到你心里，钉死你自己，你的肉身，你的欲望，让神抓住你的心，来驱动你，来激励你。那这就是基督的奴仆，那保罗所称的囚徒，他说他是主耶稣的奴隶，为主耶稣而成了被囚的奴仆，他每天都把自己的肉身钉十字架，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因为他是基督的奴隶而喜乐。就是这样，我们试图站在教会里边，教会教会，那这是你听到的一切都是教会，只有一间教会，那那个教会你并不是加入进去的，他没有信条，你是借着圣灵生在那个教会里，你的出生将你带入那个教会，进入了教会的教统，借此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囚徒。那你们听到过那魔鬼那召集他的那些的小恶魔们，那一大早在地狱开会的那这个古老传说，他说我们能做什么，我想让我的这个恶魔里边最聪明最出色的过来，那围在我的宝座边，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欺骗那些人呢？那其中那个看上去挺聪明的小鬼他站起来说，主人啊，我已经有了想法。魔鬼说，那是什么？他说能不能上去引发一场龙卷风，毁掉他们所有的教堂，那这是我们能欺骗他们的方式。那另一个比他更聪明点的小鬼站起来说，他说你说话真是愚蠢，他说我们能唯一欺骗人的地方正是教会。那开始时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因为使徒把无花果树叶缝起来给自己找一条出路，而拒绝了神的道路，所以他被欺骗了，但是他依旧在做的，把自己信条编织在一起制作这一类个大的教会场所，试图借着这些欺骗人，圣经说他会这么做的，有敬虔的外貌，就否认其中的大能。所以你瞧，他无论怎么样都是其中的一个的奴隶，但我们是为主耶稣基督而被囚的奴隶，我们是喜乐的奴隶。我很高兴我身上有捆锁，让我远离世俗的事，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在爱中服侍他。那你们我的弟兄姐妹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就是已经由圣灵重生，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们的，使你们摆脱了世界的污秽，每天向肉身死去，将其钉死，把它放下，让自己的肉身成为神的奴仆。我们盼望一座将来的城，颂赞归给主。我们在盼望一座城，那城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当我们脱离这老旧的肉身的袍子，升上去赢得永恒的奖赏，穿越天空时，我们必会高呼再见再见，甜美的祷告良辰，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盼望着那天我们将从这必朽的身体中得着释放，那时我们将不再是奴隶了，而是置身于你为我们并为我们舍命的神的怀中，在他的看顾下成为他的形象，他用道的水洗净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摘，他的同在与我们同去，天使的敬畏他的人四维安营。我们知道他今晚就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以圣洁服侍，我们就是他的奴隶了。 如果你没有成为神，成为基督的奴隶，成为他爱的奴隶，那让我们低头，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是否愿从罪中得释放？宝血有能力，宝血有能力。你是否胜过罪恶捆绑？耶稣的宝血有能力。那你们人类，那你们在场的人，难道你不愿意斩断撒旦的枷锁吗？他只想把你束缚的够久，以便他能控制你们。当以色列的孩子们出埃及时，法老说：“是的，你们可以去敬拜，但你要把你们的孩子留下，把你们的牲畜留下。”他想做什么？把一些东西留在那儿，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还得为此而回来。那法老那个魔鬼依旧对孩子们那么说。但我爱摩西所说的，他说我们连个蹄子都不留下，我们都要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一同去。就是这样，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带上你的一切，不要把任何东西留给世界。当我们祷告时，向基督交托你的一切。当我们祷告时，想在祷告里蒙纪念吗？请举起手来说：“神的，请纪念我。”哦，这太好了，神祝福你。我想被神印上记号，我想成为他的奴隶，我想深深地爱上耶稣，让我生命中所属世的渴望都被钉十字架。我每天都要更像耶稣，我要如此的像他，直到别人能够看见耶稣在我里面。这正是我向生命隐藏的方式。那没有举手的，还有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到处都是，还有楼上的，这很好。神祝福你。现在让我们谦卑的低头祷告。那不管你需要什么，只要祈求，大大的求，好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哦，主啊，今晚我们不得不把信息缩短，因为接下来是医治的聚会。但是首先主啊，我们想要医治魂的聚会，我们想看到男儿女儿们被神的大能医治，这必把世界还有对世界的渴望从他们的生命中除去。今天撒旦企图把许多的孩子们往后拽，哦，有太多的诱惑了。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有太多未经审查的内容了，那些是人们不该去看的，那这些都会引诱人。那我们想到了教会，他们让人们盲目的陷入到了其中，里面这么做没问题。我们听见了庄严的警告，若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进沟里。我们今晚祈求神的，愿每个举手的人以及那些没有举手的人心中都充满这样的渴望，那直到他们将与世界连接的每一条线都切断，让他们的魂能自由的流动。神要掌管并引导他们，他们将不再试图自己推理，他们只相信神的道，并从而获得自由。求你赦免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过犯和失误，那无论是什么罪，主，我们祈求你赦免他们。我们或许有点拖了，主，我祈求你赦免他们的拖了，因为你想让男人女人离开这次大会之后，那就如同那么所表达的，他们翘首以待，准备去服侍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服侍你的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的生命会被你召唤，之后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说若哪个人漏掉了，那无论是在将来的聚会或是之前的聚会， 愿的应允此时就是他们降服一切的时候。愿这个信息能够深深的切入，愿在你所愿意的方式被放到人们的心中，使他们看到主要在竭力向他们显明肉身的人那看见肉身上的事而属灵的事与知识相反，那都无法理解那个。主要你告诉过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他甚至都不能够明白神的国。所以我们祈求在这会堂里边，愿新的出生能出现。主啊，新的心，新的一代，那新的脉动，新的恩赐，新的盼望，新的生命，在每一颗的心中发芽。主啊，作为你的仆人，我现在把这个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在审判时与他们相见。即使在这之前不能了，他们会说，就是在芝加哥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说是，然后割断了每一个缆绳，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了。求你应允父，我们愿意在一生的日子都做你的奴仆，我们怀着喜乐做你爱的奴仆，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让我们从那首短歌开始，主我来救你，进来救你。孩子你知道那个吗？那给我们一首短歌，全有地方，你知道这首歌吗？全有地方，耶稣是我进十字架。好的，那让我们来唱那首好的老歌。那你们可以唱你们喜欢的，那欢乐的歌也可以，那但我更喜欢那些真挚的关于宝血啊及其代价的老歌。那现在谁来帮我带一下？求主使我进十家。现在是你敬拜的时候，再次你为什么要敬拜的道这边，现在用你来浇灌它，照你心里边来敬拜这道。一只火水无代价，六字歌歌他声，十字架。现在敬拜他，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被提的上升，越过彼岸向安息。你不愿意在世界里边得荣耀吗？超过世界任何的潮流，你是否愿意在十字架中得荣耀，胜过世俗的娱乐？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再唱一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等我被提到天家，永远安息在彼岸。那你不喜欢这个吗？那甜美柔和的圣灵就像在对我们吹气一样，叫它如此的简易。那世上所有的刻板还有知识都被拿走了，那圣灵只在敬拜，通过我们敬拜神，圣灵替我们代求来呼出敬拜。哦天哪，我宁愿选择这个胜过任何的心跳。 我们没有别的律法，只有爱，没有信条，只有基督，没有别的书，只有圣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只要把它永远给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何等的爱他，那所有感觉很好，真正被洁净的，那你们能够举起手来吗？哦，这太好了，不是吗？那看看，哦，何等的甘甜，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你知道这歌吗？那如果你们知道的，帮我一起来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唱并不是为了让别人听到，我们唱是为了让圣灵听见。我们想在他的眼中蒙恩并敬拜他，让他到我们这里来。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有深信主恩言，只有站在主应许上，只有知道主如此说，耶稣耶稣我心靠他，多少学生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让我心更坚定。这岂不是你的渴望吗？我何等快乐，我学会了信靠他，我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他。我见过有人在癌症的阴影下濒临死亡，那看到神使他再次活了过来。我见过小孩子，那躺在路上小孩子那已经完全的死了，没有任何身上的每根骨头都撞断了。那次的发生前的两年，我在异象里边看到他躺在路边，那双手交叉躺在那儿，结果又起来走开了，人们都站在周围。那我走上去，他的道告诉我说这孩子会活的。哦，我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他。那就说主耶稣，你是那位说这小孩子要复活的主，所以死啊你不能再拘禁他，生命回到他的身上来。这小家伙跳起来开始奔跑，瑟缩跳跃。我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他，我曾见证那些在瞎眼和黑暗中摇摇晃晃的人恢复视力走开了。哦，我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他。我见过街头的妓女来找我说，布兰弟兄，我不配站在传道人的面前，但我不愿意就这么死去。看见他们成了女士受人尊敬，每个罪都被赦免了。我见过醉汉摇摇晃晃，身上酒气熏天，满嘴烟味，说我试过各种的方法已经绝望了。那见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不义，那一年后看到他们站在讲台上传讲福音了。多少事我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因着恩典我更信靠他。那我现在要为你们的医治来信靠他，我要你们来信靠他，我要信靠他。那在我们的罪被放在了雪底下，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之后，那我们按手给病人身上，那他们就必好了。那不对，他写在我的另一本圣经里边，当初给了我一项说改变将发生在一个妇人来到讲台上的时候，他会穿着套装抱着一个没救的婴儿，用条小毯子包着，那这个婴儿将得医治，会穿着一件套装，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等等，那就是我的事工要改变的时候。那多少人听过说过这个？那当然过去好多年了，多少人知道这是何时发生的？就在这座军械库，是上次我来的时候。那走过的地板，那我的妻子，我的儿媳妇，那甚至还有 Billy， 那他们当时都在那儿。接着我看到这个小妇人走上来，当时有个祷告队列在运行。那这位小女士走上来，我就想，那我不相信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妇人，但我记不起来了。那小已经很久了，有五六年了。那虽然迟延，但他会在他的日子说话的。让我们看看 Billy 有五个了吗？ 比利，那够五个了吗？一到五，六七八九十，五六七八九十，好的。那所以，罗斯出看，想找到比利，他不在台上。罗道出找我的妻子，那他跟罗伊斯，我的儿媳妇儿，那他们在看别的方向。我就明白是什么了，就是那个妇人，她抱着这个孩子，她把孩子带上来。我祷告，主耶稣医治了他，使得好了，让孩子好了。那罗塞拉，你在哪儿？他在这里见证了这个小孩子的事情。那所以，那故事是这么开始的。那我去为那些在这所天主教学校的火灾中受伤的孩子们祷告。那你们还记得这事吗？那还记得全分商人在那里举行了一场聚会，那为病人祷告，那姐妹们在医院里，那这位小女士，那去见她的牧师，那罗萨拉，那我说的对吗？她属于瑞典圣约教会还是其他什么教会的？这座城里边的许多的医生放弃了这个小女孩，那认为她活不了了。那她的牧师说，去见巴拉罕弟兄吧，神会垂听她的祷告。那如果那位牧师在场，神祝福那弟兄，因为你为那位女士做了一件好事。所以如果我讲对了这个故事，那么就继续听。那天晚上，那天下午，那我就给那些生病的小家伙们和在医院里面受伤的姐妹们做了一个集体的祷告，然后就离开了。那位小女士哭了，因为她不得不回家，孩子的爸爸正在家里面照看另外一个或两个孩子。那我相信罗萨拉看起来哭了什么的。那他们说，布兰迪兄弟为什么？他说了，我把我的婴孩带来，我的牧师叫我让布兰迪兄为他祷告。那医生们已经放弃他了，但布兰迪兄并没有为病人祷告。他回来说，那是今晚的白天，是为那个学校祷告。有时他说，但是我没法留下来了。我相信当他给丈夫打电话的时候，其中一位领座员或其他人抱这个婴孩，那丈夫甜美的说，好的亲爱的，那就继续留在那儿吧。那所以罗斯拉说，我告诉你，那通常布兰迪兄的儿子彼得保罗会发卡片，那你就站在门口，他会告诉你去哪里，那你告诉他你想要一张祷告卡。那罗斯拉姐妹帮助了他，那便给了他一张卡。那晚那我认为他没有进入便民的队列，他只是跟着队伍走下来。但不管怎么样，那当他上来时，我看到这个小婴孩，我就想，那等一下，那这样的穿着，我认识这个婴孩。那金高德弟兄正坐在这里边，那去年春天在新罕布什尔有个女士带这个婴儿来了。那他说，巴拉弟兄，难道不是那位女士吗？我说，不是她，我们已经找她找了四五年的时间了。我说不是的，那因为这个的夫人是金发，那她个子很高，那穿的也不同，那这孩子更大一些，而那是个很小的婴孩，病得很重。那所以当这位女士上来的时候，圣灵开始运行，说医生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婴孩，那开始说出婴孩过去的事情，那就像神通常做的那样，告诉他说他的孩子无法进食。我相信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吐出来，对吗？这孩子已经有多少个月了，体重只有两三磅，那食物去到胃里边也会因力气从体内直接排出去，真是非常糟糕的状况。但圣灵说话，说主子说，这婴孩得医治了。当时我想看看 Billy 在哪，我看不到他，没法让他明白，所以我说我会等着看的是何等的瞎眼，那是否像我一样瞎眼了，然后就继续聚会。那当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回家，那坐上车，那我的儿媳妇说你注意到台上那个甜美的小婴孩吗？原来那是个最可爱的小家伙的，病得那么重。我妻子说，我注意到了那个婴孩。我就想，那现在他们要说出来，我想他们继续，他们却再未提起。第二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直到中午才离开芝加哥，那我车被冻住了，那我需要让车解冻，那快到中午了才离开。那在路上我妻子说，别人你注意到昨晚那个小婴孩了吗？那真是个最甜美的小家伙，不是吗？我说是的，然后就继续了。那他又一次错过了。我说，亲爱的，你注意到这个婴孩还有母亲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说没有，我没有注意到。我说你记得大概五年前说有一个女士穿着套装，他说那就是她吗？我说绝对没错，那就是了。那之后我赶上了我的儿媳和儿子，那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那我们称之为晚餐。 那他们进去吃满三池，那罗伊斯再一次提到了那个婴孩，然后我就告诉了他，比利说没错，爸爸就是那个婴孩，对吗？我说是的。从那时候起事情就改变了，每个人，那我可以把每个人带上来为他们祷告，那就没关系了。但是圣灵会在队列里边阻止我说同这个人谈谈，那通常只要我对一个人有辩明，那就不能有更多了。那没遇到一个人都会是同样的情况，但现在不同了。那我可以继续进行队列，有时我看到有人似乎有需要，圣灵就会让我停下来对他们说话。那接着也许会完全的离开我，也许会下去到其他的地方，也许其他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啊等等，他就会停下来告诉他们，然后就完全的离开了我。那我就在中间躲着休息，那像因此我可以做简单呼召了。那现在跟以往完全不同了，那这样我就可以为每一个人祷告，每一个人。那我的聚会那发生了巨变，因为以前人们觉得没有足够的人那得着代祷，那可是我也没办法。当我对一个人有了辨明时，他就会去到另一个人身上，那我就无法离开那个了。那现在不同了，他会离开我还能继续，那只要神决定了要说什么。哦，这样好太多了。那我想在这里面解释一下，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那从那以后，那是我第一次在菲拉铁菲教会为别人祷告。因此我们很感恩神赐给我的每一个意象都绝对丝毫不差的成就了，没有一次落空。我把我的生命系在这上面，因为这是永生神的道活在我们当中，那是真的。我已经50岁了，那我知道我两三岁的时候就见异象了。那第一个异象告诉我，那我将定居在哪里，那我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么说的。在我的一生里，每次我真诚的为了某事求问神，那神要么赐给我，要么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赐给我。我相信这里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你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很多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一些的东西，神从未说他会满足你想要的，他会满足你需要的。亲爱的，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那主祝福你们的，现在有多少的比利？那比利在哪儿？十个？10到15？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的，很好。那我相信那这群人在下面时，那是个，那我们让他们站起来。那在这边，那我要从20开始，就在这里。那姐妹，你是20号吗？那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那什么，那小贝里这么靠墙排好队了，那我觉得可以让他们排在这边，然后让他们经过。你觉得那边能站得下吗？我就照你的方式吧。21、22、1直到30，那绕着墙走，从20号到30号绕着墙走。那好的，那这又是十个人的绕到墙那边去。那接着让30到40号过来，30到40号。贝利，我相信那你搞错了，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怎么做他们手里的事儿。那那边的队伍会太长，放不下了。那我告诉你，那这样女士们站在这边，那你们那边的姐妹们走到这边来。好的，等他们排好队。好的，当他们排队时，让我们唱只要相信，怎么样？那每个人一起来唱，只要相信。当我们唱的时候，思想我看到他正从山上下来，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让我们换个方式来唱，现在我接受。让我们这么来唱，你喜欢这样吗？ 现在我接受基督，现在我接受凡事都可能。现在是40到50号，祷告卡40到50号排在这里。现在我接受，现在我接受凡事都可能。现在我接受。有多少人知道是谁写的这首歌？一位伟大的芝加哥的传道人保罗雷德。今晚他已经在荣耀中了，他像一位勇敢的英雄一样离开。在他死前临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在医院里把他的兄弟路加叫了去，说路加我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再想想我现在5分钟内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哦，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神祝福保罗。那这些手帕是要接受祷告的吗？那我想对这些的朋友们说，很多时候那你们写信给我说你们没有收到那些祷告过的手帕或布条，那或是等了很久才收到。那我常想奥罗罗布斯是个多么聪明的人，他是个聪明的人，那是位了不起的属神的人。那我常想，那这人得多聪明才能够拥有一个400人的办公室，那做所有的这些事儿，发行报纸。我说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汤姆奥斯本弟兄和我，那我们一起摸索着前行。那过了一段时间，汤姆奥斯本弟兄几乎跟罗伯斯弟兄一样了，那有了奥罗罗伯斯弟兄一样大的办公室。我说嘿，这怎么发生的？我不明白。那后来我发现，那这不是他们个人做到的，他们身边有人为他们来做，因此那个就减轻了负担。那所以那我们正在尝试，让我们身边能有足够的人手，能快速的处理那祷告布条还有来信，那尽快的处理他们。那他们第一天进来，第二天就发出去。那我已经换了办公室，那不再是同间办公室了，那是同一个邮箱325。等我有了一个新的办公的队伍，那被圣灵充满了人们，那准备写回信，那处理这些的信件。那若主愿意，很快我们就会延伸到更多的领域，那可以使施工的范围能够更广。那所以但我们会确保每一块建立的祷告部都是由我亲自祷告的，那每个建造的祷告请求都是由我立刻来处理的。我们做到了及时处理，所以如果你需要祷告，紧急的祷告，那想让我为你祷告，我的工作人员为你祷告。那不仅是工作人员，他们还会把这带过来。如果我不再回应聚会，那不能回电话，这就会被庄严的放在那里。那只要他们能找到我的，就尽快给我，那会马上为他们祷告。那有时他们会拿来很多块布，那我就拿着他们，那去到我的地下室，那我像书房一样的房间，用我手指向这按着开始祷告。要知道感受到圣灵在那，我说神啊，这是山姆琼斯姐妹。那她说她这里有癌症，哦神啊，她快死了，用耶稣的名求你听我的祷告。那这是某某弟兄，那他有个肿瘤，他在医院里，神啊求你怜悯他，存留他的性命。每一个人那一排一排的，当没事的弟兄将他们打印好发送给高德弟兄时，会直接把他拿给我，我会直接拿起他们离开其他的人，一个人待着。我愿意出去跟他们交往，跟他们见面握手交谈，但不能继续这么做，还能像现在这样释放。瞧，我必须一直待在圣灵的能高下。但征战结束后，我希望与你们每个人有一次的约定，那每人1000年坐在生命河畔，那好好的来谈一谈。那现在我们必须得要服侍，那现在这是烈日炎炎，但让我们来做工，打了信心的仗，为百姓而留在施工场上。 那是我们必须做的。那你们送来的每一块祷告布，那寄给你们的每一块祷告布都绝对是祷告过了的。那每一个打电话要去祷告的人都得到了逐一的服侍。那我知道你们喜欢听到这个，能够尽力而为。那现在那一切都被组织好了，我们很感恩。那当他们排队等候祷告时，我们来为这些布条祷告。那你们来帮助我。那现在记住，那你们这些与神和好的人，先回应你们的祷告，就像回应我的祷告或任何人的祷告一样，他会回应他的孩子们，他不会偏待人。他可能会给某人一项特定的工作，给某人一把锄头，给另一个人一把锤子，让某人做木匠或者某个人，但他们都是他的孩子。所以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真诚地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些生病的人祈求，这些手帕小包裹，那瓶子里的油代表了他们。现在让在这里的圣灵，神话语的灵，做出应许的神道的灵，使我们所做的努力成圣。当这些布条放在人身上时，或者膏油滴在病人身上时，愿神的天使立即站在旁边来服侍他们，将耶稣基督与病人所立的约的福分赐给他们。主，我们为你的荣耀并奉你的名求这一切，阿们。神祝福你们，大家请坐。那聚会一结束，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些了。我相信那全部的50个人都在队列了。好的，有多少？那没有？那这里还有更多的祷告卡吗？好的，那么只要那谁没有祷告卡请举手。谁没有？那还有祷告卡的吗？那这位弟兄去派到队伍里边去。好的，那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生病的，那加上神医治你的，那记住，我讲了一篇小小的道，说他是屋顶的神，他也是地下室的神，他是监狱中的神，他是医院里的神，他是教会里的神，他是教会长凳上的神，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是神，没错，他是神，他是神，就在你所处的位置上，和这里的天上的是同样的神，他无处不在。那你相信这个吗？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无限的，他是神。那你们知道圣经里有一位妇人，他没有祷告卡，没法进入祷告队列，那他摸了耶稣的一双穗子，你们记得吗？那就是他需要的全部的祷告卡了。如果他有祷告卡却没有那样的信心，他就不可能得这一治。但他没有祷告卡却有信心，那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是你所需要的，有信心而不是祷告卡，那你也可以得这一治。你相信了吗？那只是为了让你知道神依旧是神，都在你的座位上回应你。那我是那这些举起的时候，这里每个人那时候在没有祷告卡的人身上，那所有的人都在到处都是人的每个，这是一个生病的世界，对吗？但你知道地上病的最烈的身体是什么吗？我怀着敬畏这么说，并不是亵渎。如果说错了，求神赦免我。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他需要医治，他只能借着弟兄之爱而得医治。他说我所知道的病的最厉害的身体支离破碎，神，我祈求这个身体得医治。你们都是这个身体的成员，也愿神在肉身上和灵里医治你，使你成为你该有的样子。那今晚你来摸他的衣裳，他是下面的神，就像他是这里的神一样。那我估计那每个人都在祷告队列里，那我想跟他们谈谈，因为这不是一个辩明的队列，那这是一个祷告队列。那我之所以如此近距离的用辩明来梳理人们，那任何明白经文的人都知道，有时疾病那是被神允许来管教他的百姓的，你知道这个吗？没错。 那如果你借着恩赐把神放在跟身上的管教除掉了，那会怎么样？那就是跟神冲突了，对吗？你相信神赋予人的祷告中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无论他是不是神的旨意，他都能够那么做的。摩西击打的磐石那不是神的旨意，那无法想象那是神的旨意。那就因为以利亚秃头，那些孩子嘲笑他秃头，他就咒诅那些孩子，导致了42个小孩子死了。我不能够认为那是圣灵，瞧，但那只是先知的愤怒还有先知的能力。那所以所有在祷告队列里的记住，那如果你生命里有未承认的罪，我会全心的为你祷告。如果我的生命中有任何的东西所有的祷告都回应，那我并不知道，我不是医治者，但我有一些对祷告的绝对直接的答案。那是我为你祷告的东西，不是医治你，是为你祷告。那你必须对医治有自己的信心，与我为你祷告的同样的信心。那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记住，那我正把它放回到了你的身上。如果你生命里还有未承认的罪，现在就走出队列与神和好。那记住，我不为此而负责，神要审判你。如果你带着未承认的罪进入队列，那得了医治，这是与神的旨意相冲突，那之后你会看到的，这不在我的手上，神已经很久不让我这么做了，但现在再给了我许可，所以我把这个又放回到你的身上了。你们许多人记得在聚会里圣灵会叫出那些罪的事情，那男人犯奸淫，那还有女人，那他们啊偷了东西等等，教会的说你们都记得对吗？那现在我们不再对付这样的事了，所以把他们交回给你们，那你们自己来解决，那你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你觉得不对劲儿，那就祷告向神求证，如果他说可以，那就继续进来。那主祝福你们，那直到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愿神与你们同在。那让我们从这几个人开始。那我估计你们队列里的每个人，那跟我都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那队列里边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的什么，请举手。那会众中有多少人生病了，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请举手。但神知道对吗？若神允许，那就让神的旨意成全。那现在让我们开始，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看到圣灵仍在这里，圣灵赐下辨明的恩赐仍在这里。那我从这本律师开始。那姐妹，我说那不管圣灵会不会恩告我说出关于你的一切的事儿，那都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你不管怎么样都会相信的，只是祷告对吗？只要为你祷告，你不管怎么样都会相信的对吗？我相信你之前举手表明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是神认识我们俩，你相信这个。若圣灵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会些的事，那这里也许有陌生人，那让我们看看这里是否有从未参加过聚会的陌生人，请举手。哦，天哪，肯定有。那么也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这里是一幅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然后你们明白，耶稣作为一个人，神人，神在他里面，他在井边遇到了一个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问他要水喝。那妇人说，那你作为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求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然后谈话继续进行，那耶稣甚至说耶稣需要经过撒玛利亚，那父差他去了那儿，因为那多少人知道耶稣说过，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耶稣从未做过一件事，除非他看见该如何做的意象，没有先知或其他的任何人可以做什么，除非神先显明给他看。那不是人，是神，那从来都不是人，是神。那所以他与夫人交谈，知道找到夫人的问题所在，但他找到他的问题，他就告诉了他。那多少人从未参加过聚会的陌生人知道这夫人的问题是什么，请举手。肯定的，要活在淫乱中。那他有五个丈夫了，那现在跟他在一起的那不是他的那第六个丈夫，那与他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那耶稣发现并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夫人说什么？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的。瞧，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瞧，你一定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因为多少人知道弥赛亚是位先知？摩西说的，主你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对吗？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被剪除。所以他们知道他就是神先知。他说，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当他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妇人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同一位耶稣在他升天时，他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那当他临近时，他的灵变的，那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他进入了教会，给他们施洗，恢复了说方言的恩赐等等。那保罗说了什么？你们当中有人来，若都说方言，有不同方言的坐在那里，他会说你们都是蛮夷人。但若一个人说预言，并把人心里面的秘密显露出来，他们就闭脸不依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对吗？所以你要明白，那我们离天家越来越近了。弥赛亚被人认出来，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就像你的影子要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直到它完全的清晰了。那是基督和他的心腹就要联合，然后我们将与他成为一。那姐妹，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那我需要完全依靠某一位来对我揭示你的问题。那我从未见过你，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神知道，那你来做审判官。若跑上去按手在你身上说，哦，你生病了，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病了。那但如果我说你病了，或许是猜测的。那就是说主会医治你的，因为我按手在你身上，那是真的，没错，他应许了这个。那现在若他回到你的生命里边告诉你一些事，那会怎么样？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若他知道过去的事，便告诉你将来的事，那他肯定会对此有信心的，对吗？你相信这点？我说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相信吗？卡罗并没有说你犯了奸淫。我说如果神说出了一些你的问题，你在这里是为什么接受祷告的类似的事，那你知道我并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神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会众里边有多少人明白？那祷告队列里边有多少人明白？好的，那如果这位女士还不明白，那么离开这个女士，那去到会众里边，那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让这夫人也能明白。那每个在下面有病的，那有什么问题的请举手。你们没有祷告卡，那这里看到这位把手举在嘴边戴着小圆帽子的女士吗？是的，她有心脏的问题。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律师，回家去把耶稣基督是你好了。行，我并不认识了，一生从未见过人。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不认识，完全不认识。你坐在那儿，没有祷告卡或任何的东西，只是坐在会众里，对吗？现在的感觉不一样了，对吗？心跳再次正常了。为什么？你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在这里的大祭司。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只要信心相信。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再看看其他人们，你觉得这只是虚构了吗？会众里还有其他人来相信。那这里这位女士坐在这儿，举着手戴小圆帽坐在这儿，她有心脏的问题，她正在为此祷告，没错。是的，如果事情站起来，你好的，你的心脏感觉好多了不是吗？好的，你得意治了，你可以回家了。你可能觉得这只针对心脏病，坐在这位女士后面的女士患有高血压。如果是对的，女士请站起来。好的，如果你觉得她只一直高血压，坐在这位女士后面的女士有贫血，对吗？女士站起来，回家去得医治吧。阿们，耶稣基督是神。瞧，朝这边看。那这位女士还是不明白，但你看，让我指给你看。那朝这边看，你很紧张，你有紧张的问题，你同时还得了癌症，癌症是在骨头上。没错，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不是这座城市的，你不是从这个州来的， 你是从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来的，你在肯塔基和田纳西的边界，你的名字是菲利普斯女士，这能让你满意了吗？现在回家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的神，天地的创造主，怜悯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她。如果一个字都不说，你相信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医治了吗？好的，神祝福你回家去吧。姐妹你相信吗？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你的灵全然充足，并且在这儿，让你的爱的引导他，奉耶稣的名义治他。阿们。好的，其实我一个字也不说，你还相信你得医治了吗？你的紧张已经离开了，你已经得医治，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只要你有信心，现在相信，那即使我不对这些人说出来，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区别，依然是一样的，这是同样的圣灵，你信吗？肯定的。那这位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耶稣基督你相信他的同在，此时就在这儿接管了我们的身体吗？你是个基督徒，那回家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吧。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这妇人的心脏病。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吧。过来姐妹，你全心相信吗？好的，那个妇科病会离开你的，回家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为这小男孩相信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让他得痊愈。阿们。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时，求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那节目都看到你是瘸腿的，你全身僵硬，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让你的灵和怜悯临到这妇人，他必因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医治。阿们。现在去相信，把那拐杖丢掉，回家去吧。好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吗？如果神愿意向我揭示你在这的目的，你的疾病或其他的什么，你相信神会将应许给你吗？好的，你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是你丈夫，他刚去了医院，他的肺还有骨头有问题，没错，去吧，他会痊愈的，你要全心的相信。哦，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孩子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不要疑惑，相信。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得医治。阿们。姐妹相信，主啊，天地的创造者，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得医治。阿们。那么看到这里小女孩，那有小儿麻痹，让她坐在这里接受祷告，就在这儿。只要相信神会使这个小女孩痊愈。你相信吗？那带着上来。那这个小女孩，那不用为这个事儿辩明，她有小儿麻痹，她身上有支架，让我们相信神必医治这孩子。亲爱的天父，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求你将你的祝福临到这孩子，愿他为神的荣耀而得医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相信他会痊愈，你就会得着你所求的。那你想在那坐一会儿吗？那只要在那坐一会儿，待在这里边的同在中，看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好的。那我刚才祷告时心脏病就离开了你，所以欢喜快乐的去吧。主神呢、啊、哦，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应允。阿们。主神的、啊、天地的创造者，将祝福赐给我的弟兄，这是他奉耶稣的名求求的。阿们。请上来我的弟兄。我们看到你麻痹而颤抖，那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主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我的弟兄，使他得痊愈。阿们。那每个人只要祷告祈求等候仰望，姐妹你现在相信主耶稣会使你痊愈吗？哦，永生的神，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让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阿们。那现在全心的相信。那小年轻人，对不起，那姐妹过来这里，出什么问题了？那你很紧张，精神紧张，你觉得自己像失控了一样，你想找一个能站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了，在十字架这里。那我可以让他离开你，那行，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现在那是在这个同在中，即使你愿意呢，他也无法留下来。那但他会再回来的，如果屋子的主人的信心不在那儿，你是想要可能开始的地方，那就从这里边开始。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女士的上方悬挂着雾一样黑暗的阴影，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紧张的恶魔离开这个妇人。阿们，现在欢喜快乐的去吧，那只要有快乐，只要欢喜快乐并感谢神，他就会远离你的，只要相信。好的，过来姐妹，如果神不医治你，那你就要做手术了。那如果你相信的神就会把肿瘤拿走，你愿意相信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那你全心的相信。那你快要硬关节炎变瘸了，那若神不医治你的话，主耶稣啊，奉耶稣的名医治他的关节炎。阿们。过来姐妹，那如果你不信，关节炎也会临到你的。主啊，我求你除去他麻痹的症状，医治他的关节炎，奉耶稣的名使他痊愈。阿们。现在去相信，你若能信，那你们下面的人都相信吗？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人祷告吗？你好吗？那刚才在会众里边有什么事刚发生了，我现在没看到。也许神会把它揭示出来，这句继续祷告。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主神知道我们俩。你相信他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有心脏病，你就准备去医院做手术了。嗯哼，这是真的。你现在相信我吗？你不是来自这座城市，也不是这个州，你来自密苏里州的维恩斯维尔。你的名字叫尔西，你的姓是马丁。现在回家去奉耶稣的名好了吧。罗斯莱德，我当然认识你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能力降临并医治你。阿们。就是这样的圣灵临到我们，是只要接受你的医治。永生的神呢，医治我们的姐妹。阿们。哦，主啊，万手在这妇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魔鬼。阿们。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妇人求医治，奉耶稣的名愿你彻底的医治他。阿们。主啊，我为我的弟兄祷告，求你触摸他的身体，主啊，奉耶稣的名使他痊愈。阿们。神祝福这个年轻人，我祈求你的圣灵把他心里渴望的赐给他，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神祝福我们的弟兄，愿天上的神，就是怀中这本圣经的作者，奉耶稣的名，愿你把他心里渴望的赐给他。阿们。要信心。好的姐妹，你相信你后背的疾病已经消失了吗？哦，主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并使得痊愈。阿们。主啊，我祈求你在这里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使得痊愈。阿们。只要你有信心，只要相信，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当祝福临到时，只要伸出手来抓住它。亲爱的，这就是神用的丰盛的大能，把这恩赐播撒给你。他把他们播撒给你，就像以利以谢对利百加所做的，把他的怜悯和祝福如同礼物一样播撒给你。你相信吗？好的，只要信心并相信，看起来这辩明那就像点燃的火一样。那你不能都使用辩明，如果你这么做，那就不能完成为所有的人祷告了。难道不是更喜欢这种的方式吗？那肯定的，那给了每个人机会来接受祷告，每个祷告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来看，那下一个是谁？这个夫人吗？这个夫人，你好，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好的，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如果神愿意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相信必须是神的灵告诉我这个吗？你的肺部有问题，那你的乳房还有你的后背有问题对吗？那你回内布拉斯加，那病好了吧，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相信不用做手术神就会除去那个肿瘤吗？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接受吧。那弟兄，那个老哮喘的症状太糟糕了，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被定罪，在圣灵的大能和基督的同在中，愿这人得医治。阿们，阿们。哦，主啊，天地的创造者，应允这位弟兄得医治，因为他正在奉耶稣的名求。来吧姐妹，你看起来很健壮，但却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有时候 我们的外表会欺骗人，但是神会治愈你的相信吗？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她摆脱这种神经紧张。阿们。现在去相信，只要有信心。那我的弟兄，你相信吗？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着完全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好的，下一个是好的。姐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现在所有的祷告卡都过完了。那站在这儿的女孩，那在我们国家我们称她为黑人，那她的家世她是埃塞俄比亚人，那非洲。但是我们知道，那作为一个白人，那跟一个黑人妇女，这正是出遇见井边妇人的一个画面。他们是两个种族的人，那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一个是犹太人。但耶稣很快就让他们知道，在神没有肤色的分别，那没有种族的分别，他们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亚当来的，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那你所生活的国家，我们的肤色，那白皮肤、棕色的皮肤、黄皮肤、那黑皮肤，无论是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都是一。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神把我们放在那里，肯定的。他们当时有个极大的隔离，就像他们试图在南方所做的。那神让他们知道，耶稣让他们知道，他是所有人的神，没错。那这里又是一幅那样的画面，那两种不同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各是一个种族，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那站在这里。我从未见过这妇人。那我猜我们彼此坚持陌生人，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让人们能够看到。我不认识的，一生从未见过的，或许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我。但现在那也许他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许没有，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灵愿意揭示并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或一些的秘密，那你心中的秘密，那把它揭示出来，那么你就知道这是某一位在做的。那你愿意相信，愿意像那名撒玛利亚夫人那么做吗？等耶稣向他行了的时候，他就跑进城里边说，来看这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那甚至是我心里边隐藏的东西，这岂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这是同一位弥赛亚在他的教会里，对吗？你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愿主应允。那走近一点，那这样如果异象临到的会众也能够听清楚。那么两个人站在这儿，一生从未见过面，那这是圣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耶稣基督依然是弥赛亚，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不是死的，他永远活着，他与教会同在。那如果他与教会同在，他应许了要与神运行在他身上的同样的方式运行在他的教会里边，基督的身体里，那神会借着同样的圣灵运行在他的教会里，对吗？同样的事工，那边让人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着的，那就是来自神的这个恩赐。那这位女士我从未见过的，愿主神告诉我一些事，让会众此时就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医治者。如果你有需要，原来将同样的东西应允给你。那看起来是个健康的妇人，强壮年轻，但有时候有些东西那是我看不见的，那就必须被属灵的启示出来。但你在受苦，这受苦是来自一个肿瘤，你相信神的告诉我肿瘤在哪儿吗？在你的右边，没错，对吗？你相信这是同一位弥赛亚吗？你们下面的人相信吗？你说巴兰的兄弟可能是猜的，他有个很美好的灵。是的，我看到他心里边的东西了，那是个渴望。他太奇妙了，不是没知道我当时捕捉到了这个，对吗？那是为了别人，是你在医院里边中风的一个朋友，没错，对吗？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就会为你解决了问题吗？对别人说话的同一位神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的父亲叫约拿，那这个击中了他。但你的名字叫马蒂，你的姓叫琼斯， 同一位神。治好了吧，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主耶稣吗？那么所有相信他的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举起手来。现在在我们祷告时仰望天上的神，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也此时在场，以致生病和受苦的赐下你的能力和祝福给这群会众。我斥责每一个疾病，每一个病患，愿他离开这些人，撒旦出来，奉耶稣的名，愿人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得医治。那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他，为你的医治而感谢他，你们每个人都会得痊愈。